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我们这一次六次讲到教会的系列，是把它放在初代教会。初代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，从使徒行传的前半段，我们看到初代教会有许多的现象是有指标性的表现，指标性的表现，甚至就在过了2000年以后的现代，初代教会拿来比较还可以说是最健康的教会。那我们知道啊，现在全世界有几个非常健康的教会，非常人数成长的教会，非常活泼的教会，里面充满了爱心，在中国大陆里面有，在美洲有，在亚洲有，在非洲有，在世界各大洲都有。可是如果把这些最被称扬的教会拿来比初代教会，我们都发现初代教会有许多对外的表征是现代的教会所比不上的。那在过去的 五次当中，我们分别讲到几次啊，几件事情啊，那你可以注意听，我帮你复习一遍。第一个，初代教会是一个同心祷告、同工齐备的教会。他们以祷告开始的教会，他们遇到任何事情都在祷告当中解决，不是争执，不是表决，他们用祷告面对。那今天我们教会如果脱离了这个最基本的生命的原则，我们教会会走到没有路可走的地步。我不是指我们教会，我是指教会。所有的教会都不可以用表决，不可以用争执，不可以用拳头来解决问题。教会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就是祷告，就是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祷告当中来面对教会所有的问题。当他们遇到同工不足的时候，他们用祷告来选立新的同工，他们尊主为大，他们彼此配搭，同心合意。所以祷告是教会的第一个基础。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我们在祷告里面面对教会的问题。第二次，我们提到健康教会的指标是他们真诚敬拜，他们真实经历，他们的团体敬拜非常活泼。他们有讲到，你知道敬拜就反映了这个教会的属灵光景。如果唱诗有气无力，如果听到打瞌睡， 我告诉各位，讲员有责任，领会有责任，弟兄姐妹自己有责任，那个是整个教会的光景。我不知道多少次恳请你们为讲台祷告，我负责，我在神面前领受，你们负责为我祷告。你们如果不祷告，你听不进去，真的。如果你们祷告了，我讲错了，我都会改变，因为同心合意的用祷告来面对。所以敬拜非常的活泼，在讲道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彼此交接，他们对神有深切的认识，甚至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他们都表现出他们是一群尊主为大的人，他们遵行主道，他们服侍他人，他们见证真神。第三，他们在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上面，他们也就是一个健康教会所表现出来的是互动频繁，充满爱心。如果你读圣经那一段的圣经，他们财务共有，他们情感交流，他们彼此互动，他们分享在神的话上面，每一个人讲出神在他身上，神给他什么恩典，他就跟别人分享。那这些都是现代教会我们期望看见的，就是我们见面的时候跟对方说神的话怎么样临到我的身上，我怎么样做，结果神的话真的是这样。那这是一个教会的一个表征。可是今天我们见面，我们不谈这些事情，我们谈别的事情。不过初代教会让我们看见的，就是在他们互动的频繁当中呢，他们就表现他们的爱心。而初代教会的3000人、5000人一次决志啊，就3000人一次信主就5000人的情况之下，都能活出他们充满爱心、互动频繁，实在令人惊讶，实在令人惊讶。第四次，我们就讲到健康教会的指标是遵行教训、灵命长进。我们怎么判断一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？其实应该从他们对耶稣基督是不是有正确的认识，他们的祷告是不是有没有真实的经历。你知道祷告一定有经历的，那如果你没有听到这篇信息，你要去买录音带， 祷告当中又有真实的经历的。第三，他们对于神的话是不是真诚的信服，来判断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属灵的教会。所以初代教会的是一个弟兄姐妹，灵里面一天长进一天，他们在祷告当中经历上帝，他们顺服神话语的教会。第五次，健康教会的指标里面，我们提到满足需要服侍众人，满足需要服侍众人，这实在是一个健康教会外在的看得见的表征，就是他们去服侍人，他们去服侍人。那等一下我会报告一个事情，我现在报告也没有关系，我们教会在帮助台北市的一个孤儿协会，那我盼望这是一个你灵命成长的一个表现。你不一定要参加这样子的活动，不过我提供你一个这样子的活动，我们教会参与这样子的服侍，是服侍那些没有信主的人。你说我们服侍了半天做什么呢？我们服侍了半天是让他有接触福音的机会。两周前我接到一个电话，从美国打来的，就跟我说李长老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我说什么事情？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姐妹，她的父亲在中国大陆过世，她的父亲是在美国信主的，在中国大陆过世。他说你们可不可以替她做追思礼拜？因为她在台湾没有认识教会。我说好，我就把电话挂了，我也不知道是谁。以后就继续联络。以后昨天晚上在那边举行追思礼拜，昨天下午在那边举行追思礼拜，在那边举行礼拜。这位老弟兄86、87岁才信主，97、8岁过世。他信主的时间10年，那我们后来才知道的，后来就在这边举行追思礼拜，来了蛮多人的，大部分是没有信主的人。我们教会为什么服侍这些没有信主的人呢？我们的目的不仅是要看到他们真正的需要，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他们的家人过世了，有没有人愿意为他举行追思礼拜？我们也是主动的解决他们的难处。你知道要办一个佛教的或者是道教的告别式要花多少钱吗？我告诉你，几十万绝对跑不掉。我不是指墓地哦，那个都不算的哦。你光做那些法事，几十万、上百万。在教会里面做追思礼拜，我们不收任何费用，场地不要钱，主持典礼的人不要钱，他们如果要奉献给教会，我们都接受。但是你问我们说借场地多少钱？不用钱。请这些人多少钱？不用钱。我们又不是和尚道士，我们是服侍主，真的。他们奉献，我们也欣然接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也是感谢。可是我们没有价码，我们就是服侍。为什么服侍他们呢？因为我们在聚会当中，我们可以传福音。你知道我最喜欢参加什么聚会吗？就是追思礼拜。你说你这个人有问题吗？我一点没问题。我知道我在做什么，因为在追思礼拜当中，我可以完整的讲一篇布道的信息，是我们一年布道会请不来的人。你知道圣诞节我们可以请多少人来参加布道会吗？你再怎么的大型的布道会，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教会，你再怎么100个人吧，昨天的追思礼拜就有60、70个，我想是慕道友，我可以完整的讲一篇信息，而且因着参与的人对于过世的人的敬重，他不好意思离开。他得听我讲完。我们为什么服侍人？亲爱的弟兄们，当我们主动解决别人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实际解决别人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并不使人停留在今生的指望上面，我们乃是帮助人从今生的指望转向永恒的归宿，永恒的归宿。我告诉各位，在我们的调查跟了解当中，一个教会只要好好举办追思礼拜，那个教会的人数增长最大的来源是追思礼拜。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家属感恩，说教会这么好，不好意思来聚会个2次吧，我们就有机会对他说福音，我们就有机会跟他讲福音。我们对于传福音这件事情，我们非常的不遗余力。可是你传福音现在很困难呢，你抓的人跟他讲福音，他不见得要听啊，你一定要服侍他。初代教会就是这样啊。彼得有事没事去医治那个生来瘸腿的做什么？就是要把福音给他，解决他身体的难处，是为了他永恒的归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健康教会的外在表征。那今天我们要讲第六讲，就是广传福音，人数加增。提到福音广传，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弟兄姐妹，或者世界上有哪一个教会反对福音广传是神最大的心意。广传福音是神最大的心意，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人沉沦。 这个万人是所有的人，只要有一个人还没有信主，神的心意就不够满足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，虽然他看起来真的不可能信。我也在想，昨天我为了预备那个追思礼拜，我把他那个过世的那个杨老弟兄的他的自传我把他看一遍。他86、7岁才信主，而且过去是很显赫的背景，不是不显赫的背景。昨天来对他做追溯生平的是前考选部部长。他已经离开台湾很多年了，他回来做追思礼拜还是一堆的人来参加。你就知道他过去有显赫的背景。他显赫的背景到86岁、87岁还信主。是身体很爽朗的情况之下，不是病痛没办法信耶稣的。他是真正很健康的情况信耶稣的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怎么可能人在那个时候信耶稣呢？但是神的恩典就临到86、7岁已经根深蒂固的观念，而且他要相信耶稣觉得还蛮难的，因为他的太太过世的时候是虔诚的佛教徒。他还跟他太太过世已经很多年，几十年了，他还默祷他的太太要给他一个 sign， 好叫他信耶稣，不至于让他太太不高兴。那连这个神都怜悯他，你知道吗？神都让他知道有一个 sign， 让他可以信耶稣的。所以很奇妙一件事情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借着福音广传才能使信主的人天天加增。但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在福音广传人数增长上面，到底有没有什么从圣经上让我们看见的原则呢？答案是有的。就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，我们一直使用使徒行传一二三四章，就在这四章的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两个原则。第一，拿出笔来了，你们还不拿出笔来啊？我要一直讲到你们所有人都习惯带出笔来。OK， 那第一，广传福音、传扬福音是所有弟兄姐妹的责任，请你写下来，责任。人数加增却只是福音广传的结果，请你写下来。 OK， 我再念一遍啊，福音传扬是所有弟兄姐妹的责任，你们来讲话了啊。第二，人数加增却只是福音广传的
结果，
那我再念一遍，你看着讲义啊，不要看着我啊，看着讲义啊。传扬福音是所有长老的当然了，是我们的责任呢。应该空格写在弟兄姐妹上面，你听得懂吗？来，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15节，请看经文啊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，约有120名，彼得就在弟兄中间说，来，使徒行传二章40到42节，请弟兄来读，预备，请。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，劝勉他们说，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拨饼祈祷。使徒行传四章一到四节，姐妹请。使徒对百姓，忽然来了，好，谢谢姐妹，请你拿出笔画出来。一章十五节有个120，圈起来120。40到42节有个3000人，请你圈起来。四章一到四节有个5000，在最后有5000，你们把它圈起来，你们把它圈起来。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当中，我们发现这里有人数的记载。第一章讲到有120个人在那边祷告，虽然我们不敢确定这就是当时所有信徒的总数，我们没有把握一定是这样，但是这边很清楚的记载，他们有120名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可能是一起同心祷告，参加祷告会的人数，也有可能当时信徒的人数就只有120位。但是不管如何，到了二章的时候，请问那个时候一次布道、一次见证、一次劝勉之后，门徒添了多少人？3000人，那就是增加了3000人。到了彼得医治那生来瘸腿的人之后呢，彼得就给他们讲道完了之后，听到的人有许多信的，男丁数目约到5000，意思是说那天听到的人不止5000，但是信的人就有5000，如果加上妇女孩子，恐怕信的人数目更多。 那就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圣灵降临的很短的年日，我们就发现福音被大大的传开，到了一个地步，就是120、3000、5000，而3000、5000不是一年传福音的总数，是一次布道的总数。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们清楚的看到传福音最主要的是使徒们的讲道，对不对？因为两次都是讲道之后就呼召信主，所以我们可以说广传福音与讲道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但是如果我们再把前后文拿来对照，我们就发现不只是使徒讲道，而是他们开始过教会生活，他们彼此交接拨饼祈祷。那彼此交接我们上次讲过啊，就是 fellowship， 就是彼此跟彼此有些来往，属灵上面的来往，有一些生活上面的照料，有一些病痛上面彼此的扶持，有些能力不足别人就来帮助他，所以不仅有神的道在他们当中，而且他们有团契生活。那正如我们前几次所讲的，初代教会的团契生活互动频繁，而且爱心充满，他们财务共有，他们情感交流，他们彼此服侍，而且他们在敬拜之后的生活的表现是这么的清楚，以至于弟兄姐妹透过遵行主道和行为的表现，就印证了神的道是活泼而有功效的。就在使徒行传第2:42也简明的讲到教会外在别人看得到的表现，就是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。你我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让人看见我们遵守神话的教训呢？还是别人在工作上面偷鸡摸狗，我们也阳奉阴违呢？是不是别人在跟别人的交往上面，他外面是一套，里面是一套，你也里面是一套，外面是一套呢？我们有没有遵守神的话呢？我们有没有彼此交接？我们有没有彼此拨饼？我们有没有一起祈祷呢？当然他们当中有很多的神迹奇事，让生来瘸腿的人得了医治，所以他们不仅有听到，他们信道，他们跟进，他们有团契生活，他们有服侍的生活，所以他们3000个人一信主。你想想看啊，不管他们是120个人起初，或者多一点 double 240个人、再给他四倍好了，1000人，我请问你，1000人要服侍3000人容易不容易？你们都不敢讲话，容易不容易？因为你们不打算服侍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说容易的话，我就说，那我们现在有1000个人，我们服侍3000个人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你现在还等着别人服侍呢，是不是？1000人服侍3000人容易吗？我告诉各位啊，刚才我在这边听邓昌明传道讲到，他讲到的时候，我就很惭愧，因为这边讲到3000人哈、他们不仅领受话，而且怎么样？看圣经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怎么样？那天受洗几个人呢、我问各位，我们教会能不能一次受洗3000人？他一讲说，我吓一跳，我说啊，我忘了看到这三个字，受了洗，我以为是3000人信主，就是3000人受洗。我请问各位，3000人要受洗容易不容易？我们教会为了一次受洗啊，我们马上要来了啊，12月3号要受洗啊，我们要花多少时间预备？我们要一个约谈，约谈完了之后，我们要整理所有的资料，然后完了之后，我们要来看。你们知道，这打开来就是我们的洗礼池，里面洗礼池啊，我们要先释放热水一次，没有问题。然后那天早上再进来放热水，放的时候我们要检查干净不干净，我们要洗过那个池子，弄得干干净净的。邓传道问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如果3000人要受洗，请问怎么洗呢？”那今天啊，我们要去量那个温度，按着春夏秋冬的季节量那个温度。他说那一天3000人要受洗，怎么施洗？你猜呢？到河里面去，进了就站起来，过去排着队过去，进了站起来，进了站起来，3000人才来得及嘛？不然怎么来得及呢？那多少人同时施洗啊？说不，我一定要吴长老替我施洗。我这2年已经没有替别人施洗了，真的。我在国外受施洗人数比国内的还多，因为我有时候到外面去讲道，讲完了就是说替我们施洗吧，我也不好意思，就把我替他们施洗。我在国内很少，我在台湾已经很少不替人施洗了。很多人说不，你一定要你替我施洗，我才受洗。那3000人怎么办呢？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就发现一件事情：当我们在讲到这个教会的生活的时候，绝对不是靠讲到一个人的，我们所有人都要起来做嘛。120个怎么服侍3000人呢？ 那天绝对没有干净水，你放心好了。那天绝对不会问你的温度如何的，那天就是湿洗了。可是教会就没有问题。可是我们今天下去，如果少水温少微一点点不对，马上上来说水温不对。我有一次在北欧替人实习，他们告诉我说，在教堂里面啊，他们跟我说那个水是温的，他说你放心。结果我一走下去啊，不得了，上面是温的，下面是冰的。你知道那个水到这里啊，这么深啊，我这边是温的，以下全部是冰的，我的脚一直在发抖。有一个80几岁老太太要受洗，我就跟她说，你要不要考虑不要受洗？因为我怕她下去那个心脏病如果发作的话，就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他说我没有关系，后来我们带他下去施洗，施洗完起来之后还一直发抖，唇都变白了，嘴唇都变白了，牙齿嘎嘎嘎嘎一直咬。后来我就抱着他80几岁老太太，我说你赶快进去换衣服。他跟我讲一件事情，他说李长老，他说我全身冷得要死，可是我心里面非常火热。所以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弄好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不知道我们在这边这么舒服的环境信主，这么服输的环境听讲到这么好的诗班，我跟你保证那天没有诗班的啦，120个人，那天3000个人受洗，那天没有诗班的啦。可是我们诗班稍微唱不好一点点，我们就有意见。我们儿童主日学一点点没弄好，大家就有意见。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花在这个里面，我们没有想到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。我们要非常清楚地看到一件事情，传扬福音是所有弟兄姐妹的责任。这个并不表示每一个人都要会传道，这个表示每一个人对于福音传扬都要有贡献。你即使是在教会里面，你对别人打一声招呼笑一下，这都是传扬福音你承担的责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当时3000人可以一次信主受洗，5000人可以一次信主，需要所有人起来同工，在福音传扬上面，在教会建立上面，我们不可以导果为因，我们不应该以人数增长为目标，寻求健康教会，平衡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我们以人数增长作为教会是不是健康的指标，那个叫做导果为因，我们找不到正常的原因的。如果教会人数一直增长，你不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，你只有知道原因，教会增长才有意义，否则人数增长没有意义的。如果人数是教会健康的指标，那么开荒地区怎么办？那么有些地区是跨文化的宣教，几十年没有一个人信主，信了主建立不起教会，那我们要评定那个开荒的地区没有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吗？我们的宣教是徐微微在柬埔寨，我实在不敢问他过去这几年他带了几个人信主了，但是每次看他回来写进来的那一个代祷信哈，就是说有一个人好像信主了，你知道吗？又下去，又流失了，又没有办法了，然后上来了又下去，带了多少人都没有办法信主，信了主又软弱又跌倒。那如果你知道徐薇薇是全场盯人的，他不是区域联防的。他是单打独斗的，他是一个人斗牛的，他一个人盯一个人盯得死死的，他可以整天陪你，他就是为了把福音传给你。他这样去几年都不一定带来一个人信主，所以人数增长真的不是我们的目标，人数增长是福音传扬的结果，福音传扬是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责任，而人数增长只不过是福音传扬的结果。当然我不是说人数增长不重要，我完全没这个意思。我们当然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起来传扬福音的时候，教会人数就一定增长。我现在手上拿到要我去探访的人就排队，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，都是没有信主的。可是我不知道交给谁，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我不知道交给谁，我不是不信任别人，我每次交给一个人，他最后就是这个人就 lost 掉了，就没有在没就没有就联络不上，或者是去看了一次就他就没有继续愿意看下去了。如果你有负担，好不好？你找我们的同工，你来找我。我手上有好多的名单，一个一个要探访的，可是我交不出去。很多人跟我说：“李健，你多休息嘛。”下一句说：“你看一下我爸爸好不好？”我到外面去讲道，讲完了别人就说：“李长老，你太累了，明年再来吧。”那上下文都不对的，你知道吗？前面是一句安慰体贴的话，后面一句是叫我继续做的事情。我们必须全部人都起来，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教会里面，有的人很会传扬福音，有的人很有爱心，有的人很会服侍人，有的人很会关顾牧养，很多人成为圣经的教师，能够教导神的话，很多人能够引导别人，能够认识神。那教会多人服侍自然成长，少人服侍就不会成长。人数不能作为指标，人数只是教会成长的结果，人数不是我们设定的指标。所以我们不应该说2006年我们的目标是多少人， 我们不能这样讲。我们顶多能够这样说，为了教会成长，我们希望能够知道我们需要有多少的人扶持，我们需要有多少的人场地，我们需要有多大的空间，我们需要多少间教室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预估可能我们到2006年底我们会有多少人，好让我们的行政同工，好让我们的教育同工，好让我们的牧养同工有一点预备，有一点预备。但是我们尽我们的能力。我最近看到一个教会他们的口号我非常喜欢，他们说我们要竭尽所能的做出最好的品质，并且让圣灵充满我们，这是两件事。我们不是只有求圣灵充满而已，圣灵充满可以解决问题的，可是我们要竭尽所能的做我们应该做的事。但我们竭尽所能做我们应该做的事还是不能成功，因为我们需要圣灵充满。那我非常感动，我觉得这个教会抓到重点，他两面都要做到。我记得当时2000年推动福音台湾福音运动的时候呢，他们提出一个口号说目的是一万间教会的成立。目的如果是目的就不对。他说如果主怜悯我们，我们希望到公元2000年的时候能够有一万间教会，那你所有的动作都要预备将来有一万间教会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希望这样嘛。那个不是我们的目标，那是预估，那是我们祷告，我们希望能够落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预知，我们预估，不是预知，我们预估2006年教会有多少人，我们就按着预估的人数，我们寻找场地，我们安排聚会，我们调整我们同工结构。我们就是因为明年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明年会有多少人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我们现在明年的讲员，我跟所有讲员讲好了，原则上你每一次来讲道讲两堂，但是如果人太多了，我们多几堂了，你要讲三堂。那如果再多人了，那你还是讲两堂，我就多，我们多添一个讲员。我们多讲这个不确定的话。很多人说教会不确定怎么走呢？那我问你，那一天有人估到会有3000人信主受洗吗？你以为彼得在讲道之前就跟大家说今天会有3000人受洗，大家先把水池预备好？没有这种事情的。圣灵带领我们，到时候发生事情我们依靠圣灵，圣灵就会带领我们。可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先做，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先做的，我们就仰望主，仰望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承认教会有的时候成长太快，我们没有办法，会发生很多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同工训练来不及，弟兄姐妹照顾不周全。因为同工不是一天两天就栽培出来的，一个月两个栽培不出来，我告诉各位，10年20年都不一定栽培得出一个愿意服侍的人。我说的是愿意啊，10年20年都不一定照顾得出一个愿意服侍的人，因为愿意不是年日的问题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